真理之光，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弟兄姐妹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在网络上相会。弟兄姐妹，今天是我们耶稣的神迹这个单元，在这个单元当中，齐云和您要借着四福音书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一同来经历上帝的大能，也让我们从中体会耶稣是何等慈爱恩典的神。今天和下礼拜我们要来学习的是主耶稣医治马勒古耳朵的神迹。虽然四福音书都记载了主被捕的情形，以及彼得将大祭司的仆人马勒古一只耳朵砍掉的事，但只有路加福音记名主耶稣将那被砍掉耳朵的人将他的耳朵医好了，这也是路加福音独记的神迹之一。而现在我们就先一同来看这一段圣经经文，路加福音22章49节到51节。路加福音22章49节到51节，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内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好，弟兄姐妹，这是今天和下礼拜我们要一同来学习的圣经经文，路加福音22章49节到51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路加福音22章第49节说，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这个见光景的意思就是看情势，常常会使我们在慌张忙乱之中失去理智，想出一些十分愚昧而完全是属于血气的主意来，但是这些主意往往只会增加困难，完全不能够解决事情。而耶稣的门徒彼得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出了乱子，因为砍大祭司仆人耳朵的就是彼得。弟兄姐妹，当我们遭遇危难的时候，我们也真是要让上帝随时来提醒和帮助我们，不要只看光景就忘记依靠主。弟兄姐妹，在以赛亚书30章第15节提醒我们，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弟兄姐妹，当时的门徒们见光景不好，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弟兄姐妹，如果按照路加福音22章的第38节的记载，当时门徒之中有2把刀，但是他们以为自己手里有刀便可以用刀来对付敌人，但是他们在当时却没想到，那2把刀怎能敌得过一队带着刀棒的兵呢？如果真的动起刀来，不但他们有刀在手的人会死在刀下，连那些未曾动刀的门徒也必受牵累而死在刀下，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主意。弟兄姐妹，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好的提醒。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有武器，我们自以为很聪明，自以为靠自己是可以解决的，真的是让上帝帮助我们放下我们的刀吧，放下自以为聪明的刀，放下倚仗自己才干能力地位金钱学问的刀， 让我们专心仰望主。弟兄姐妹，这是你我都应当要学习的功课。弟兄姐妹，接着我们继续来看路加福音22章第50节。那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弟兄姐妹，从这一节圣经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有人拿起刀来砍人了。路加并没有告诉我们是谁动刀砍人，也没有说出那个大祭司仆人是谁，但是约翰福音则是很清楚地说明，这个动刀的人就是彼得，那被削掉右耳的是马勒古。彼得在主的12个门徒当中，虽然是比较敢说敢做，但是在五旬节以前的彼得也是比较冲动的，常常是说得太快，做得太快。弟兄姐妹，左右的人问主是否可以用刀砍，但是在这里我们发现彼得并没有等候主的回答便动刀砍了。也许彼得认为在这样的时候没有时间慢慢去考虑，慢慢等候主的答复了，或者他也以为拔刀救主是不容落人之后的，所以就赶快表现他的勇敢和爱主，便唯恐不及地趁着那些兵丁还没有防备的时候，赶快突然出刀将马勒古的右耳削掉，但却没有顾虑到一些传和平福音的传道人怎能跟一对受过作战训练的兵丁打斗呢？弟兄姐妹，在你我的生活当中，我们是否也会祷告而没有等候主的答复就自己先做了？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擅自的推测这件事情必定合乎主的旨意，就赶快照着自己的推测去行，岂知可能那件事情虽然合乎主的旨意，但却未必是主的时候，或者所采用的方法未必是主所要采用的。结果呢，我们只是增加自己的麻烦和工作上的困难，并且是徒劳无益。接着我们继续看第51节，路加福音22章51节，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弟兄姐妹，如果同样这段经文，我们参考其他3卷福音书的记载，都有非常清楚的表示，尤其是马太的记载非常的详细。马太福音26章52节到54节，耶稣对他说，把刀收起来，凡动刀的就会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亲再为我差遣12营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弟兄姐妹，主耶稣说这些话其实有他的用意，主要警告彼得动刀的危险，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这句话一方面是责备彼得的妄动，一方面提醒他并不只是他手里有刀，他的敌人比他有更多的刀，这样动刀的结果必招致杀身之祸。另外，主要表明他自己是十分甘愿被这些人所捉拿，以致被钉在十字架上。经文当中说，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多天使来吗？当然是可以的，弟兄姐妹，但是主不要这样求他的父，因他常做天父所喜悦的事，甘愿和父所交托给他的苦悲。12营多的天使和彼得手中的刀比较起来，彼得显得太渺小了。12营多的天使有多大呢？这是无法估计的，这也是彼得所无法比拟的。所以这也提醒我们，每逢我们转目仰望属天的能力的时候，必看见自己是多么的微不足道。 主这里的话是要帮助彼得想到那属天的能力的伟大，绝不需要他这种血气之勇的帮助。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借着路加福音22章第49节到51节的圣经经文当中，学习上帝要我们学习的功课。首先，我们体会我们的神是何等慈爱的神，另外也真是让我们学习谦卑在神的面前。当神的答复还没来临的时候，不要凭着自己的似乎所想到的英勇或者是小聪明来行事，让我们学习耐心等候上帝，也让我们学习常常放下自己主见，被上帝的话语所提醒。弟兄姐妹，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先学习到这里，下礼拜我们要继续从这个神迹当中来学习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功课。如果你有任何感受感动，或者是有任何想跟齐云一同探讨的，欢迎您写信或电子邮件给我，请记得注明我是真理之光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也欢迎您上网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只要在网络电脑直接输入救恩之声就可以收听，并且留言给我。祝福您拥有一个平安温馨喜乐的夜晚。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为全球的华人在神面前献上我们真诚的代祷。下次同时间，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为普世华人祷告。
在中国的城市中，负担得起医疗保健已属不易，而在农村则更难。人们有病的时候，常常不去找医生，而是自行服药。结果在不安全、低质量且昂贵的药物上花费了大量的钱财。对大部分的中国家庭而言，一场重病就能轻易地耗光所有的积蓄。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为家中有成员生病需要就医的基督徒们祷告，求神挪去弟兄姐妹的心理负担和医疗负担，并赐他们智慧、平安和从主而来的安慰。我们在天上的父，慈爱的主，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就求你大能的手施奇妙的恩，向那些家中有病痛者的信徒们，挪去他们在医疗费用和心理上的双重负担，因为你说你的恩典够用。主啊，帮助我们即使在遭遇苦难的时候，仍然能够有从天上而来的智慧与安慰，因为你是行奇妙事的神，也是赐平安的神，我们的心仰望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